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看电影栏目，我是主持人无敌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彼得·威尔导演、罗宾·威廉姆斯主演的剧情类电影《死亡诗社》。本片于1989年上映，并获得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、最佳导演提名、最佳男主角提名以及最佳编剧奖。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部电影《死亡诗社》。Oh, Captain, my Captain. 在他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部影片影响我的一生。青春、激情、理想、现实，光影交错中散射的气息竟然与我而今的心情如此的契合。那种迷茫，那种追寻，那种急切的想觉出活着的意义却毫无头绪的焦躁。王朔在他的小说中形容这种心情为动物凶猛，也有哲人说这就是成长。如果说这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的话，那么在四处碰壁撞得头破血流后，突然发现自己一直在追求的理想世界不过是自己的臆想，在现实的面前一切梦想都可以渺小的无关紧要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面对呢？有人选择沉默，在现实面前沉默，在梦想面前沉默，但沉默的代价可能是至死之时你仍在心底里寻找，我活着到底为了什么。就像一句话中形容的一样，真正突围而出的只是极少数，更多的人在经历青春的悲愤和不安后酣然迟钝。有人学着解脱，在他们满腹的激情遭遇到现实一次次无情的摧残之后，他们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来祭奠自己梦想中的青春，死亡。我没有权利去指责前一种人生是怯懦，因为我很难分清是否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，我更不能虚妄地批评后者一种人生的鲁莽。他们可能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热爱生命，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更接近生命的真谛，只是他们选择用自己认为唯一完美的方式接近完美。如果这种坚定可以称作勇气的话，我承认他们的坚定让我汗颜。也许我和大多数人一样，在这两种人生之间徘徊着，试图逃离平庸，也避免坠入极端，总想选择一个平衡的支点，在那个支点上悬立的便是人生的真正的意义。但是这个平衡点隐匿在何处呢？幸好在我仍是饱含激情的年纪，死亡诗社给了我一个让我醍醐灌顶的答复，让我在往后的人生里能够清醒地活着。 我步入丛林，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，我希望活得深刻，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，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，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。当那个气度非凡的老师基丁第一次走进我们视线的时候，一种独特的睿智、风趣、深刻和诗意的气质低透过屏幕，让我如沐春风。在他的第一节课上，他让同学们记住了那个词，卡佩迪恩。他让同学们记住了一句话， Seize the day。 这其实正是贯穿他全部精神的中心之点。同时他还诗意地嘱咐同学们要用惠特曼的诗句来称呼他， Oh Captain, my Captain。 我不禁会心一笑，生活的乐趣确实能从一些小小的细节窥得一二。那种恬淡的风度让我也看到了他的过去，他曾经激情荡漾的青春。只有真正经历过这些的人才能把人生参悟得如此透彻。换句话说，他现在也在充满激情地活着，只是这种激情早已历练成了一种难得的平静。他用这种平静的眼光审视着周围的孩子们，看着他们在懵懂中的追求，在他们身上他嗅到了自己当年的气息。他所做的是在引导，帮助他们及时找到青春的意义，帮助他们在迷茫中突围，帮助他们抓住人生最精华时刻的每一天。我甚至开始羡慕他们可以置身其中去享受那种春风化雨的感觉了。尼尔和托德显然也被基丁的生活激情所触动了，虽然他们是不同性格的人，但他们无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都期待着生命的真谛。尼尔性格开朗，他对生活的热情很快因为老师的热情而点燃。他喜欢演戏，憧憬未来美好梦想的时候都会兴奋地颤抖。忘不了他在争取到梦寐以求的仲夏夜之梦的角色时欣喜若狂的表情，好像那个时刻全世界都是他的，没有什么不可征服。除了他异常威严顽固的父亲，是的，近乎专制的国王。所以当托特问起他，那你怎么跟你父亲说呢？他知道的话会杀了你的。他想极力回避的最大问题也无法回避了。极其沮丧的他黯然说道，我现在连剧本还没看，你就不能让我先在心里过过瘾吗？眼睁睁看着他脸上的狂喜和激情僵硬暗淡成沮丧和颓废，梦想和现实碰撞的结果让你目不忍视。其实他的父亲是一个残酷现实的化身，在尼尔的世界里，即使曾经多么美丽和强烈的冲动，最后在父亲的严酷的面容面前只能轻轻地支离破碎。 戳得内向羞涩，他的世界很封闭，其实他的内心很丰富。在他小心翼翼地隐藏的内心深处，梦想在那里闪着别样的光芒，但他不敢把它拿出来，他害怕别人的评价，他没有自信去展示自己。当我看到托德那种单纯无辜而又矛盾挣扎的表情时候，心头猛地一震。是不是当我们遇到似曾相识的感觉时，都会有这样的心灵的震颤呢？我从他身上看到了过去的自己，虚弱的内心让我悸动，每次尝试的释放都会因为与期望的有丝毫差池而不自觉地放弃，放弃后的失落会让我更加否定自己的勇气。那份渴望变得自然而又无法摆脱的紧张始终左右着我，我在其中痛苦地挣扎。当托德听到基丁老师的一席话后，他再平静的外表也难掩他翻腾的内心。我知道他开始觉醒了，但他长久的性格仍然强烈地抵制着这些改变，所以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 Size the day， 然后又把它揉碎扔到了桶里。他在挣扎，我看得很清楚，因为我也会经常的挣扎，看着他的一举一动就像在看自己，会不清晰吗？但是毕竟是多少年的性格和习惯，虽然会因为那一阵的波涛而掀起风浪，不久又恢复到了往日的沉静。即使自己的内心其实知道这种沉静已久会变成麻木，基丁发现了这个封闭但却丰富的小伙子，他知道让他释放自己才能激发出他潜在的激情。在课堂上，忐忑的托德站在讲台上感到无所适从。我不懂咆哮，我不会表达，站在这儿让我觉得难堪，但老师为什么让我做这些？他的心里在纷繁地跳出这些字眼。说说你看到惠特曼的画像时想到了什么，闭上眼不要思考，大声说出第一个跳入你脑海的字眼。基丁大声地启发他的灵感，镜头开始绕着他们两个转动，一圈一圈，托德的内心也在剧烈地晃动。当他看起来像个牙齿流汗的疯子，这样平日看来荒诞不经的话语都脱口而出时，镜头突然定格，一种坚定已经从心底油然而生，自信的惊喜第一次笼罩在自己的脸上。我喜欢这样的表情，因为它让我欣慰。他正在逃脱自己的束缚，像我所期望的那样，像现在的我一样。突然之间，脑子里冒出了王小波的一句话：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，我们还应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。难道不是吗？原来真理究其源头都是殊路同归，东西方文化在这个上面得到了完美的契合。我们的船长带领着同学们一个个站到桌子上俯视四周，因为他告诉我们，换个角度看看世界，你会发现不同的东西。我们的船长让同学们在校园里随意四处行走，不要跟随着别人的步伐，因为当你跟在别人的身后行走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顺从是多么的容易， 而不受他人影响，坚持自己的个性，是多么的困难。我们的船长让同学们在运动会上咆哮着运动，因为运动时的激情才最接近生命的本质。世界就是这样的，当一大帮孩子们正为青春而激动的时候，传统的守旧势力便会跳出来指责这是不务正业，这是颠覆制度。他们会像校长那样板着面孔，斜眼望着你，好像在说，年轻人，清醒一点，现实是不容你放纵的。曾经听过残酷的青春这个词，现在渐渐明白，指的就是这个吧。托德勇敢学会了面对，他了解到了活着的意义。诺克斯最终追求到了自己最爱的女孩，他明白了生命的美妙。尼尔的戏剧之梦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成功的上演，他的心跳都在随着激情而疯狂搏动。他也终于像老师说的那样做到了真正想做的，但是然后呢？父亲的拒绝，义正言辞的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。尼尔的反抗，苍白虚弱的把他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。在他面对父亲缓缓坐下的那一刻，我窥到了他眼中闪烁的泪光和绝望。我的脑中跳出的不祥的预感让我自己觉得害怕，虽然我知道这是必然的结果，但是它能不能够不发生呢？尼尔打开窗户，带着自己演戏时的荆棘王冠，赤裸着上身的他张开双臂，感受着自然之风的最后一次吹拂。他在最后感受生命的意义。这一刻的眼神坚定地告诉我，没有了梦想的生活比死亡更让人可怕。枪声响了，苏格兰风笛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不过这次没有勇敢的心里面的美妙悠扬，像死亡的回声一样沉闷冗长的让人窒息。死亡的阴影覆盖了诗社的明快，残酷的现实浇灭了青春的火焰。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？如果青春应该澎湃，为什么现实又会这样残忍地拒绝？很长时间里，这个画面伴随着这个问题，在我脑中盘旋。其实，有些事情是无法回避的，你也不能回避。就好像你可以相信童话，但世界不会是童话。你可以选择失落，也可以从此愤世嫉俗。但我敢保证，你不会开心的，因为你始终没有参透生活的意义。得到真理，就必须经受历练，拥有快乐先必须体验痛苦，这 这就是生活的代价。激情的背后，也应该有一双能够洞察世事的眼睛。基丁老师被诬陷与尼尔的死有关，结果是离开。在他收拾好自己的行李，黯然地走出门口的时候，托德再也无法忍受了。他从来没有如此坚定过，他不再顾及任何人的阻止，毅然站到了桌子上。 Oh Captain, my Captain,大家陆续站到了桌子上。Oh, Captain, my Captain。这些声音充满了敬意，此起彼伏。任何反对和威胁听起来都是那么渺小和无力。孩子们集体站到了桌子上，看着他们的船长。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视，无数双目光交错着复杂的感激和不舍的深情。这是一个无声的画面，但却是最令我震撼的情景，带给我的是前所未有的心灵的冲击。谢谢孩子们，谢谢。基丁老师微微颤动的嘴角，欣慰感动的目光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在这里，再也没有什么遗憾留下了，因为孩子们早已经体会到了他所教的一切。还好，孩子们在正当青春时遇见了基丁老师。还好，我在追寻生命时，遇见了死亡诗社。Oh, Captain, my Captain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看电影栏目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